来到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是倒数的第三次课，我们这个周还有两次课，感谢神在带领我们这次雅各书的学习，希望能够有一些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功课。我们今天是要讲到富人和穷人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你的爱，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成为在主里面能为成为富足。不管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的财富的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你是富足的。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可以。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穷人、富人也有正确的观念。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四章的最后几节，然后是第五章的前面几节，讲到穷富人与穷人。我想，如果有人问你，你认为你是穷人吗，还是富人？我想这个答案。也许你会很快的说出你的答案，但是也可能会说，这个答案要看是指什么样意义上的贫或者是穷，在是现在还是指将来，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是我们自己看来或者世人看来还是在神看来，可能答案都不一样。确实这个我们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话，确实是从一个真正的这个财富上的意义上来看穷人和富人。当然这个答案跟别的方面不同意义上的这个贫或者是穷或者是富也是有关联的。屏幕上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第四章前面部分讲到这个和弦与纷争，这个跟这个其实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会等下会提到。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在这个屏幕上你看到有两张照片，如果你稍微仔细看的话，你看得出来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在印度的孟买，对吧？另外一个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圣达菲，是吧？你看，其实第一张照片的话，你看得出来，孟买也是个非常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可是你稍微仔细看，你看得出它就是在这个繁华的这个城市高楼大厦周围就有很多这个比较贫穷一点的这个住宅或房子。那另外一个在这个圣达菲这个照片更是，就是说同一条街，甚至于就是一个隔墙，这个两边。这个左边和右边，他们的这些房子的建造和这个规划等等，就是很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们到了21世纪，这个财富是这个高度的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贫穷的人，而且这个所谓的贫富悬殊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到第五章，就是讲到两种人，就是一个是富人和穷人，但是我们在这里比较强调的是两种富人然后我们会有些讨论，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所谓的人生的规划和这个财富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哪些应用。你可以思考思考思考，然后另外就是说，你在哪些方面是富足还是贫穷的？就是说，我相信我们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可以学到一些，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功课。所以我们还是先来把这几节经文先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最后我们来有一些。总结，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讨论，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我的屏幕上，我来请几位姐妹弟兄来读，好不好？ 先看第4章13到15节。田敏弟兄在吗？如果在的话，请你帮我们读第13到15节。OK，田敏弟兄在不在？OK，好，没关系啊，我就请下一位。齐永利弟兄，如果你在的话，请再读屏幕上的第三节经文。
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你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稍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OK，好的，谢谢啊。好，我们下面请黎明弟兄读我们读下面两节。
好，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十三多少是16和17节对吧？
对。
圣经里面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OK，好的，好，我们这是这个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下面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前面六节，我们下面三节请B 姐如果在的话，请您帮我们读前面三节在屏幕上。
我刚看 mute 掉，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OK，好的，谢谢。我们还有三节，玉梅姐妹，如果在的话，请帮我们读4到6节。
哦，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OK，好的，好，谢谢大家哈。好，我们现在来看，在屏幕上你看到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的话是在就是雅各书，他写作的这个那个时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这个最强盛的这个时期之一。然后你看到地中海的两岸，周围那些都是它的版图。然后那个时候的商业。交通都很发达，所以犹太人就从这个以色列就去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做生意、做买卖，也就为了赚钱。这一次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他们是自愿的。这和这个祖先，在那个以色列南北这个国这个被灭的时候，他们是被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次是在北国被亚述所灭啊，然后第二次是南国犹大被这个巴比伦所灭，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掳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他们是被迫的。这次他们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他们要做买卖，要赚钱，所以他们自愿到不同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和这个中国人相比，在这个做生意方面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所以。所以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去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到不同世界各地去做生意，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吧？很多是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关系，就是说，所以他们说，然后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蒙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去，就是说有这样的计划。有这样的盘算，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很自然的。他们说要到哪里去，要住多久，要做什么，又是什么样的目的，是吧？所以有这样的计划。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说神也是让我们做计划，就是在比如说在这个箴言里面，箴言里面就是说在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就说讲到殷勤筹划的叫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然后在箴言的第五节也是讲到这个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益修之子。所以圣经里面并不是说让我们不做计划，要让我们懒散，或者说，而是说当我们做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对，所以在在十四节就讲到，然后就讲到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知道云和雾，对吧，就是在就是说可能被风一吹就没有了，雾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如果我们就以为我们所计划的就一定会成就，对吧，或者说我们就以此夸口，就是说我们就那雅各这里说，就是说你们这种态度是，就是说必然会导致受苦的这种。所以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是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哪怕就是下面一刻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并不是说明天或者是明年。我以前分享一个在一个大陆一个这个一个小品里面，我知道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就是说很欣赏，就是说他是讲到这个一天和一辈子差别在哪里，就是说你可能说一天当然很短，一辈子很长，对吧，但是这是那句话，就是怎么说，他说一天和一辈子的差别就是当我们忙碌了一天之后，然后就休息了，然后这个差别在于说我们早上的时候能不能醒过来。如果你早上还能够醒过来，就是一天过去了，如果是早上醒不过来，那就表示是一辈子过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生命实在是短暂不定无常，我们不能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假设，你说这个就是说会这个事件会这样一直会这样下去。所以我们要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也可以做那样。第十五节里面有一个最后两段有一个活住那事。我自己的经历有时就是我常常计划很多事情，就是说我自以至于我知道我不能完成，我只是想我既然我可以就是说计划很多事情，那么我就可以一直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是吧。但是这里就是讲了，他说你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就表示说你不能做两样事情，不能做太多，就是这个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你的这个所筹划的在世上的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你们常写信的时候，最后就说都在再加一个 DV 就是这个 Deo Venanti， 意思就是说主若愿意。我记得我跟我们教会的一位外来的讲员，每次我说我们排这个以后的下一个季度的这个长大的时候，他总是说主若愿意，就是我当时听着说好像有点客套，对吧，好像说，但是确实真的，就是我们就算是我们排了这个下一季度的讲员等等，但是是不是真的会这个发生，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是排得好好的，对吧，可是到了三月中的时候，我们突然因为这个 coronavirus， 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放在网上，放在线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计划，只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放在神的旨意当中， 那我自己也还有个体会，就是说，当我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管是今天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是吧？做决定的时候，我常常会，先有自己的计划，然后去跟神祷告。但是正确的顺序是说，我们先求跟神祷告，看神的带领，是吧？也许有神又会跟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也许不会，但是先祷告，这样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是事半功倍或者是事倍功半的差别。因为有的时候我常常发现我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去做一计划，结果后来发现根本就不行。如果我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提醒，我很多事情我就不需要做，因为做了也是白做。所以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像这里看起来好像就是好像雅各在说不要做计划，不是不做计划，而是说要先寻求神的带领，要去知道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在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关于我们的人生这个这个短暂，在约伯记，是吧？我们刚上个季度刚学过的，就是说在十四章第二一节二节讲到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归去如影，不能存留。就是说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是这一辈子实在是太短暂。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天可能很难过，因为这一天这个不是那么顺利，有很多这种这样那样烦心的事情。但是回过来看，我们这一辈子的时间真的是很短，对吧？就是说一晃就是说一年就过去了，一晃这个几十年就过去了。对，所以在诗篇九十篇这个摩西的祷告我们都很熟悉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但是其中苦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就是说做我们就是说该做的，就是说有效果，然后同时也能够真的是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四章的最后两节。雅各就继续在这个指责这些人，他说你们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这里恶就是英文讲 evil， 是吧？那么这些张狂夸口的就是做这些计划的，虽然他们可能表面上没有说，但是他们心里上这样想的，他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是吧？然后也包括前面几节讲到的那些，比如说批评论断人的，不谦卑的，或者是以世俗为友的，自我中心的，这些其实这些行为这样的，这都是在夸口，都是认为就是说我可以取代神，我可以来批评的论断，我就是可以追求世上的事情，我可以能够让我满足，然后这个出发点或者是目标都是这个自我中心。两个说这样的人是恶的。那第十七节就是讲到，如果我们知道善行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这边讲罪和恶，这个罪就是 sin， 对吧？就是说那么罪体现在哪一方面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神明明说叫我们不说我们不应该去做，我们去做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去步行，去这个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神让我们要做的但可能不去做。比如说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爱人，我们要为自己的这个罪而悔改，要谦卑，但是我们不会不去做这种，但反而去做那些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说所谓的罪。那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些别的罪，就是说在罗马书讲的说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服侍 ，OK， 我们是神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要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做，但是我们可能这个做法不是出于信心，而是认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做，甚至可能我们认为是在帮神的忙，就是说，比如说当初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在神有应许他们有自己的后裔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有等到，然后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叫这个夏甲和这个亚伯拉罕去同房，去生了以斯玛利等等。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约翰一书讲到违背律法的事就是罪，就是还有就是凡不义的事情都是罪，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是罪。总的来说就是两点，两方面，行不该行的，就是不行该行的，这就是罪。所以这两节就是讲到一个是罪，一个是恶，是吧？那么这跟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以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张口，就是说张狂夸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当时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要去做生意做买卖，对吧？就是他们是做 business， 对吧？也可能是去打工，对吧？也可能等等。所以在这里雅各讲的两类人，第一类人是做 businessman， 是在第五这个就是这几节所谈到的。那么另外一类人就是当老板的，就是在第五章第一到第这个六节。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当中也是贫富悬殊很大，有的就是因为贫穷，他们可能把土地就卖了，或者是这个当掉了，所以就是有的人就有很多土地，有的人就没有土地，就是所以第二类人是在下面一章，就是讲到，就是讲到的一些农场主了，就是说，在这个之前，我该跟大家看两个这个就是两段话，一个是约翰卫斯理。这个讲的，他说认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教导我们信靠神，也帮助我们学会合理的珍惜当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或者不要去过多的计划，我们就因为明天我们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好像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未来是不确定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珍惜今天，所以第二个是一个漫画家，他说昨天已经成为过去，明天还是个谜，不知道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今天是神的恩赐。这个恩赐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要珍惜它，而不是看过去，就是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都不看我们过去，所以我们也不要看过去，那神是看我们是不是珍惜今天所拥有的，能够维持感恩，并且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就是讲到这些雇工，这些讲到这个雇主，是吧？他们特别是这农场主，是吧？哎，我看哈，对，呀，好，第五章我们先看啊，他是还是讲这些富人，但是就是指这个这些有这个财宝的这些人，对吧？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啊嚎啕，因为将有苦难这个临到你们身上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是先把这个结果讲出来，然后在第二、第三节讲这个原因。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就是因为他们的财物太多，这个衣服也太多，现在不需要穿，对吧？所以被虫子咬了，衣服财物也坏了。然后第三节更进一步讲，就是说你们甚至的金和银都长了锈。”因为金和银一般来说是比较难长锈的，就是说，但是他们可能是这个，就是说太多，或者是以至于放在潮湿的地方可能长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个证明，就是证明他们的财物太多，是吧？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有很多穷人，他们可能没有吃或者是没有穿的，但是他们这些富的人，他们宁愿让他们自己的东西就是长锈，或者是只有生虫，他们也不愿意就是说给这些人，就是那所以这些他们的财富就反而成为他们就是他们的在审判的时候的证明，就是说证明他们是没有爱心的人。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世上一切东西都会损坏，都会朽坏，那么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里的富人的话并不是指有钱的人，或者说有财富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所喜爱的，神所喜悦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对吧，很富的人对吧，所罗门也是很富的人，对吧？就是说大卫也是很富足的人，就是说所以并不是指就是说纯粹是富足的人，财富本身并不是罪，而是说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可能是他们得来的这个财啊，是可能是这个方法不当，是说这种或者是依赖这个财富去，好像认为他这个一生只需要财富，就是也不去想永生，认为有财富就有一切，甚至或者是错用这个财富，就是把财务当成一个炫耀的东西，或者是因为财富去，因为有钱有就是有势，是吧，去贿赂人啊，或者是去就是说做这种欺压这种贫困人的人。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很多这种，因为这个钱多了，对吧，就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小三小四的问题，对吧，很多这种犯罪的问题，这种腐化的问题等等，就是说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些财富，就是说其实在证明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罪。因为在现在这个末世，就是我们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应该是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就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主题，我们要这个预备迎接主。所以当我们知道主要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把这个财宝记在天上。那财宝我们知道，我们世上的财宝是送不了，是不能记到天上去的，所以我们要把财宝怎么样，要分给有需要的人，就是说那神就会把这个账记在天上。可是事实上现在是很多情况其实跟刚好相反，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而是贪爱钱财，我们为这个我们自己的钱财，不管是所拥有的、住的、穿的、用的，对吧，或者是我们的退休的等等，对吧，都在就是说在忙碌，在这个花很多时间。所以三节讲到说说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我们知道这个火烧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狱里面，这个是火是不灭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与神过没份，我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几节经文，就是跟这个跟我们刚才有关的，虽然我们有提到 我们还是就找两位弟兄姐妹来读好了。我们在屏幕上有打出来，它只有两行，左边和右边。那左边的话，我们请，那个蔡少书在吗？如果在的话，请你帮我们读。好的，就是屏幕上的第左边的三段经文。
左边的三段那个。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呢。这日来到，好像毁灭城全能者来偷。这个数字连不在一起，好像先是二十。OK，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OK，
我的屏幕是不是乱了？还是
OK， 它是有两那个，两个 column， 就是你
啊，OK， 没看，
对不起，我没给你讲清楚，对。
好的，好的。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住身，无人住身。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渐渐。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嗯哼 ，OK， 好的，谢谢哈。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讲到这个，讲到哀嚎什么意思，讲到嚎啕什么意思，就是说，然后另外就是讲到所谓的来世，就是指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和他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来世所指的，我们现在就是处于。来世的这段时间，所以我们要这个警戒我们这些来世的人，说所以所讲的就是正是对我们所讲的这段话。那下面这个右边OK， 右边三段我们请信中来帮我们读好吗？
好的。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这个怎么念啊？
胖够。
旁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就含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捉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OK， 好的，谢谢。我们看到这几个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是不会朽坏的，在地上呢，我们知道不管怎么样，哪怕是最宝贵的这个金和银都会有朽坏，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现今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人要这个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也可以鬼会自夸狂妄的等等，然后同时也讲到这个财主，那这个财主没有名字哈，就说。他和拉萨路是一个就是一个穷人，但是他们在死后他们的这个光景就是很不一样，就是一个是与神同在，一个是在地狱里面这个。OK， 好，我们继续看，就是第四节到六节，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雅各这里讲了两类人，就是说一类是做生意人，对，因为是做这种这个。地主是吧？那么地主他就需要有人给他们这个收割这个庄稼，可是这些富人他们有拥有土地的，他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而且这些个工钱的声音，就是当时这个比喻了，就是说是神你确实听到了，对吧？那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其实是非常可恶的，因为他们自己有钱， 他们请您来做，他们就是连工资也要这个扣他们的，还是亏欠他们的。我就想到这个大陆，其实前段时间有很多这种包工头，对吧？说他们就是说，亏欠那些打工的，这些打工的，其实他们每天都需要他们这个工资来这个买他们所生活的用品，对吧？他们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说雇人，或者是说都是本身是没问题的，是吧？但是他们就是说，为了赚自己的钱，或者说他们会这个亏待这个剥削这些工人，这个在律法上也是禁止的。甚至在生命经我们等下会看到，就是说，所以神其实是很怜悯这些就是说工人或者是贫穷的人。第五节他说讲到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近，教养你们的心，就是这些有钱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这个钱就是多得来，就是说完全超出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会就是说想尽各种办法来花钱去这个享乐，对吧？所以在这个第五节讲说，当宰杀的日子。就是说你仅这个教养你的心，这是个比喻，就是说就好像说在这个审判的时候，或者是在献祭的时候，这些是要宰杀这些献祭的动物，但是呢这些人在仅是在这个自己知道会，他们当然可能不知道，对吧？在将要被审判，可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养着，就好像说这个是就是白白胖胖的，所以当时是显示他们的无知或者是短视。第六节他说，你们定了人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里不完全清楚，但是有可能是指这些富人可能是为了得到一些人的那个一人他们的田地或者是财产，他们就是说落制一些罪名，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说这个等等，他们就可以拿他们的这个财产，特别是地产或者是等等。我们在旧约里面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在这里指这些人的罪，是真的是他们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怜悯心，也没有更不会想到，就是说这些穷人他们的这个生活，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些这个道理哈都不难懂哈。所以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就是说前面两节经文是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亏欠这个工人的工资是神不喜悦的，是犯罪。我们还是找一位弟兄来读。陪同可不可以读屏幕上的两节经文？
别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监察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将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
好的，谢谢哈。我们看到神是怜悯他说一切所造的人，不管他们在物质上的这个是丰富还是是贫乏，都给他们这个深渊。那么下面就经文比较长，我就不用不及全部来读了哈。就是讲到说这里耶稣讲到他说你们要警醒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然后在那里讲了一个比喻，这个这个比喻的最后跟那个讲跟那个讲到我们雅各书的这个第4章13节很类似，就是说无就是我觉得就20节哈，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就说，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对这个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下面两节下面一段经文，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世上有各种需要，但是呢，当我们太过富有又没有智慧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所以说神，所以这里，这个箴言的这个作者的祷告就是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赐给我，就是不要不赐给我，是吧？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的神的名。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虽然不容易，但是我想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大概很难刚好有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常常会想要我们就是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不管什么样的情况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必赐给我们。我相信在这一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说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在第一章讲到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感谢神，我们来到神面前，神会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包括我们生活的智慧。好的，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这两大段经文。虽然雅各是讲到，一个是讲对一般的这些 businessman 说的，另外一个是说这些这个雇主但是讲到这个财富，就是说而且这个重点还是在这些财富方面。就是虽然我们的题目是穷人和富人，而且我们也讲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贫穷或者富足在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在前面几章里面有讲到，神是讲到是谦卑或者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说反而他在警告我们这些富足的人，就是说因为富足的人反而有的时候需要有面临比较大的这个试探，就是说因为所以在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那么这两段经文第四章的后半段和第五章的前半段是讲到，就是在神在警告那些为富不仁的这些人，知道？那么就是讲到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结局等等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学习到关于这个有关钱财的教导，就是说，就是我们知道钱财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它的这个危险性，就是容易让我们忘记神钱财也会给我们反而会给我们愁苦，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到它会失去，或者是想到它就是它有很多赚不到钱会怎么样，会就是这个钱多不只是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更会带给我们一些愁苦，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么关于钱财的用途，我们都知道，就是有各种就是说可以有不同的用途，有奉献，有了养家，有了助人，有了交税的时候等等 就是我要强调，就要强调一点，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争取的态度，就是说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钱财。那这几段我是在参考一个牧者的这个讲道。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最后讲到争取的态度，就来看几节经文。我们前面几个我们都相当都很熟悉，我们的这个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的这个财富也不是万能的。当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这个钱财是不能这个满足的，不管是我们的爱也好，我们的这个健康也好的，都是钱财不能买的。这个钱财也是不能持久，只是在世上一个短暂的时间。钱也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就是说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就是说我们也在这个对待我们就算是有钱有财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贿赂，而且要诚实。最后我就是把这个集中在这个资助长乐这个上面。这些经文我都有在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去回家再看。那我就是把跳到那个最后这几节经文是讲到正确的这个态度，就是讲到知足常乐这一点。就是说我还是就请一位弟兄来读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讨论。就是说讲到这个就是哪些方面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然后你认为在哪些方面你是富足还是贫穷的，愿意分享的。OK， 好的，我就请一位弟兄来把这个，还是姐妹来把这个这几句经文读一下。那刘文景弟兄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请你帮我们把屏幕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
OK， 知足常乐，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11-13。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前6:8。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来，像希伯来书13:5。钱是为人服务的，但人不是为钱服务的。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为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6:17-19。
阿们。真的是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就会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不管我们好像这个世上的财宝是不是就是说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但是我们都可以知足。就是都可以有喜乐。但对了，跟那个刚才说钱是为人服务，但人不是为钱服务，这个不是圣经，是一个就是一段话，就是说 OK， 好的，我们就那我自己就停在这里。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讨论和分享。就是说关于这个今天关于这个财富的教导，或者是人生规划的这个教导，有哪些是可以因为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在富足或贫穷，在不同的方面，你可以看是，就是说你有愿意分享的。好的。
那我有一点分享，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里面有打出来的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其中呢有十五节一开始就是，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我想这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的在我们的在我们的人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就会想就有这种这个是我们的罪的问题啊，罪性的问题，就贪心啊，我们老是不知觉得不知足啊，尤其在钱财的东西这上面啊，我们很容易看到，就是我们钱财是你怎么知道你有钱呢？你用了钱了，你才知道你有钱啊。那很多的时候，在过去古代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过去古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牛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也许那时候还有一些的币啊，不钱币的问题啊，可以使用啊。那我们常常以有形的东西来看，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有那个丰富啊，还有财富啊。那但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都是银行里面的账户啊，我们想用 credit card， 用什么这个 pay 这个debit card 啊，我们常常看到银行里面，就看到银行里面的这个数目钱，我们认为钱多呢，就是那个数目增加了啊。但是不管是有形的或是那种数目，得让我们都知道，在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常常会有那种不满足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个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贪心啊。那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也神也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啊，教导他们怎么样如何来啊。处在有富足的人要怎么样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啊，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嘛。那在这当中，他就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说你要怎么使用你拥有的啊。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呢，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十一奉献啊。事实上不止十一奉献，还有更多的，他们的献祭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你要发挥很多的，比如说牲畜啦、牛羊啦这些的这些的这个动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他们当中，神也教导他们，神也供应他们。那在这里面，我想正面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里面讲的，然后耶稣就直接的就把讲明出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然后在二十一节他就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子。那你积财，但就这就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得有一个 balanced life。 那这里面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你如果说你有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例子，很多生活上面很多的家庭，富有的家庭他们的这个家族里面情况是怎么样那这边告诉我们，就是你要一个 balanced life 那 balanced life 最好的是你在神面前有神来带，有圣灵来带你那你会得一个 balanced life
好，谢谢哈。那确实这个人和人真的是不能相比，我们自己可能就看到，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如果是同一个班毕业的，这个后来就是后来工作的时候都是薪水都差不多，对吧？那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现在不同的人，有的人就是很快就是亿万富翁，对吧？有的人就是还是一个月就你能拿点钱，对吧？知道，所以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但是在神看来，就是说，我们的在神面前的光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喜乐、真什么和平安和这个永生的这个恩典是跟财富关系不大的，对吧？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在中国也是一样，就是很多非常非常富有的人，有的人他们对钱财的态度很不一样，有的人就他们就愿意就是心甘乐意的捐出大部分的钱，有的人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可能会把它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如何来把这些就是说真理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好，继续请大家分享或者是提问。
我 记得以前听过一个讲到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啊，不要穷的只剩下钱啊，这个对我这一句话对我来讲是让我想了很久啊。但是再从再去回到圣经里面所看的，就在读的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嗯嗯，
我在想说这个圣经在教导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啊，其实好像这个大家都觉得应该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把它落实，就想具体的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是指什么样子事情是积财宝在天上那我们奉献是我们的本分啊，对不对？这也是神的教导，但是并不只是说啊，我教会奉献的多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哈、啊，的唯一的方法。其实我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过，就是我们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一个有需要的人喝啊，就好像是做在任何一个帮助人的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哈、啊，就是其实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就是说神会纪念。我觉得这也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啊，就说不是说那么，人家每次讲到财宝，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自己不是有很多财宝的人，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教导，神的话语，过一个尽量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讨神的喜悦，我觉得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吧。就是我们可以藏这些话语，道理都很好懂，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就是知而不行，比如说或者说说话上用话语来安慰人激励人就是说呀，就是我想到这些也都是可以算是就是说怎么样用智慧的话语啊与人相处，就是我们前面也学了很多雅各书跟我们一直提醒我们的说话啊要有智慧啊，感谢主我们可以跟神求呀，就我想就是说这些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就是说超越就是说不只是金钱以外，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就是各种思想言语行为方面都可以积财宝在天上，就是要讨神喜悦意义，就是说呀，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的意义跟目的。
嗯，好 OK， 还有别的弟兄姐妹请继续讲分享。
刚才说的很好，我很多时候这个钱财也好还是别的，很多时候都是中性的，关键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看，用什么标准来看。那我想圣经上都是用这个神的标准来看，所以才会有这个罪，因为我达不到神的这个标准才会有罪再出来。也跟这个定义有关系，比如这个财宝钱财，我们可能都大部分都想的是物质上的这个财富，也可以，但是我们也可以指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财富。我想这个神说在积财宝在天上，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在精神，在这个灵魂得救这方面的这个财宝。
嗯哼，谢谢，谢谢。还没有别的分享的，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我们就说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很实际的信仰哈，不是说讲在道理上，就是空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就是说有一个正确的 观念，对财富，对钱财，对穷人富人，对吧，就是这些有正确的观念的话，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能够更真的是可以更有充实，更有意义也以后能够和永生发生关系而不是说每天都在好像说为我们眼前的事情在这个操劳好的，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我们找位弟兄或者姐妹来跟我们祷告。